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顾教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近提出的关于中国留学生他的优势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及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我自己就是搞学习研究，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长期搞的是中国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方面的东西。有很多的这些年的感触跟西方学者的这个一些想法有很多出入，特别是自己又是在长期在新西兰，这个对新西兰的教育也有一些感触。在我们中国人这个社会里边看来是很普通的一些想法，可是呢，即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那么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呢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基本上文章就是，其实也并不是这个绝对的说中国学生一定要比西方学生强，但是呢用了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呢中国教育制度并不是那么差。相反，我们的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了很多好的这个学生和什么呢 workforce， 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所以呢就写了这么一个文章。那么我们基本上从中国的成就说起，教育的成就说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成就。那么我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谈的。一个呢是说文化上中国人重视教育，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是西方社会所不容易学的东西。因为文化是一个中国几千年，特别是从科举1300多年以来的这个深入到这个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的东西，文化上的东西是西方一般不容易学到的。而西方能够学到的，我提了两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循序渐进，那么一步一步的走，而不是一步就飞。另外呢就是一个这个厚积薄发，你长期的学习，长期的积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积累，才能突然发现像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都突然迸发出来了好多的创新。那么是怎么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而是我们长期这个教育积累这个人才的培养出来的结果。这两个学习的原则吧，循序渐进，一个是厚积薄发，我们认为是不只是中国这个教育成就的原因，而且呢还是西方可以其他的文化里边可以学的这个可以走的路子。基本上我们就谈到了这两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
您的文章中看到您提到一个叫中国学生 Chinese learner 的 paradox 哈，他们的一个悖论，那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阐述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以及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吗？
这个是最早是在香港大学的这个 John Biggs 和 David Watkins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就是西方学者他们从一个是从中国学生在西方大学澳大利亚大学的这个学习的情况，另外一个是他们长期在香港大学教书，观察香港的学生的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西方人都对中国学生有一个误解，就觉得好像中国学生的学习都是这么死记硬背的。诶，可一看成绩，不只是考试成绩，一看他们的作业啊什么，这个他们的写出来的东西，发现诶，其这个中国学生并不差。这就是从9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 John Biggs、David Watkins 他们就提出了所谓中国学习者的悖论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去研究这个悖论。其实就是为什么表面上看着中国学生这么这个死记硬背，没有这个创造力的学习方法，可是呢学习成绩并不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他们研究的结果。早期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最早呢像John Biggs 他们的这个是从learning approaches 这个角度去看的，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学习啊分成了有 deep learning 和 surface learning， 也就是表面的方法去学的，还有很深的深度的学习的方法的。 那表面上看着中国学生都是这个表面的 surface learning approach，怎么就能成功呢？后来发现，逐渐的发现还有中间的，不只是一个 deep 和一个 surface 的，还有中间的办法。中间的办法就是说，你看着他背，其实他背的过程中就会有理解。那么逐渐到现在，大家认识到从 deep learning 到 surface learning，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路子，而是有一个 continuum，逐渐的从最 deep 到最 surface 的这么一个路子。就我们中国学生之所以成功，好多时候是走的表面上看着偏 surface，但是实际上是非常 deep 的一个 learning approach。
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中国学生真的如就是他们所说的比较缺乏创造力吗？
当然不是，中国学生每年我们光是入大学的就是上千万，怎么可能缺乏创造力呢？这是西方的学术界和老百姓看中国这个学生的时候，他们的非黑即白的思路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强调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是呢，你没有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的积累怎么可能有创造力？那个创造力从何而来呢？但是你要是光去培养所谓创造力，没有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积累，这就是非黑即白的思路所造成的危害嘛。那自然就会培养出了一批人，他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他从小就培养创造力，像西方的好多这个教育方式，它逐渐的会加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以呢，也会有一些非常成功、非常有创造力的这个西方的精英。但是绝大多数人这种路子走下来都缺乏那个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中国正好反过来，从小就强调这个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以呢，就培养出来了大批的中国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很扎实，但是呢，那个创造力，它就是少。到了后来，越高阶段，它创造力越缺乏。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说，两者都可以成功，但是无论是哪个路子，都要这两个都要有。不要这个强调一个就扔掉另外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允许更多的人在高级阶段有了一个厚积薄发的可能性。他有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才能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高档次的情况下 integrate 到一起，才能够培养出来这个创造力。
那在您看来哈，那西方的教育系统可以从中国的这种教育方式和方法中，和您刚才所谓的学生的成功中哈，能吸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能学到什么呢？
不走极端，中国人讲究中庸嘛，尽量不走极端。而西方人好多人就是传统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这种思路很多。我们的 argument 就是，你只培养创新，得不到创新。你没有这个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就没有创新。可是有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后呢，不一定有创新，但是可以为创新提供前提。另外呢，就是投资教育。中国人，越从下往上越重视教育的投资。从中国这个政府的角度，可能投资教育并跟这个在 GDP 的比重上并没有西方人那么多，但是呢，从上到下都是重视教育。从个人到家庭，对教育的投资都是很多的。教育是一个长期投资嘛，直接决定你社会的这个发展。这个西方的政府是可以学的，西方老百姓也是可以朝这个路子去走。
如果两者相比的话，中国的教育它会不会有自己的自身的一些不足？就比如说，它比较备受争议的这种以高考为导向的这种考核和选拔制度等等等等，以及它背后所串联的一系列的教育方式。
我不认为中国教育是绝对领先西方的，但是我们绝对要看到，中国教育比西方教育好得多的地方有，西方教育也比我们好的地方也有。比如说我们不足的地方， 我们是长期注重了基础知识和这个考试成绩，正因为这样，事实上也造成了很多高分低能的现象，也造成了很多人的创造力的缺乏。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注重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不意味着你就有了，自然就有了创造力。但是呢，你为创造力打下了很牢的基础。那么，创造力是中国人自己使劲承认我们不足，我们要使劲去努力去做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从这个看法上、政策上，从研究上，那么从你如果看这个中国学生和这个西方学生学习的这个路子，这个学校里边学习和教学的路子，我相信你们在澳大利亚也看到了不少。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方法上不同是，西方人特别注重的就是这个应用，从小学开始，他学什么东西他都提到，就是说不是那个公式啊，不是这个练习题呀，而是说你学的这个知识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用。而我们中国呢，特别强调的是公式啦，什么九九乘法表啦，大量的刷题啦，对付考试啦，应用题呢，到后来会有，但是相对来说会少，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我们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也要这个改变我们的考试方式，这个现在考试也在尽量的改，就是在这个考试，比如说大规模这种这个 high stakes 考试里边，高考里边，改这个高考方式，加进一些应用的这个东西，加进一些这个创造力思维的这个东西进去。但是改的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了，因为我们人太多嘛。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是绝对是对的。比如说，甚至在大学阶段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是对的。但到了什么硕士、博士阶段，你就不能再使劲强调这个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这个培养，你就要反过来，你强调打破这个思维的传统思维的禁锢，一定要严谨，在严谨的基础上一定要创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最高档次人才培养方面，明显的不足的地方。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